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这个长时间以来，委内瑞拉都是以反美斗士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上，是吧？是为数不多的正义国家。那么这么正义的一个国家，自然呢就会招来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是吧？这个前一阵子呢，委内瑞拉就很不消停啊，美国人以打击贩毒的名义调兵遣将，在加勒比海上演了数十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就连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都从地中海紧急调了过来。川普政府口口声声说这是为了缉毒，但实际上似乎就是冲着委内瑞拉政府来的。而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呢，则是很有大将风范啊！他在摄像机前义正辞严地抨击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啊，如此镇定自若、立场坚定、口才一流的讲话，在当今世界中实属罕见，是吧？上一次见到类似的场面，还是这个普达蒂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演讲，是吧？我相信假以时日，马杜罗一定会成为比这个普达蒂还硬的硬汉表演艺术家。要是委内瑞拉国内有一份《环南美洲时报》，我猜啊，这个头版头条一定有一篇文章名为马杜罗总统为何不惊慌。说起来啊，这个美国和委内瑞拉这两个国家不对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吧？往前追溯的话，美国在19世纪推行门罗主义，在美洲推行扩张政策时，委内瑞拉就曾经是美国重要的一颗棋子。这件事儿呢，就是发生在1895年的委内瑞拉危机啊，这也是美国人向全球扩张的跳板啊。只不过那一次，美国人为了自身利益出卖了委内瑞拉，所以仔细想想，这个美国佬还是有对不起委内瑞拉人民的地方，是吧？可以说，在当年那场领土危机中，委内瑞拉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了美国人身上，只不过最后的结果呢，让委内瑞拉人很难接受。以至于现在的委内瑞拉政府动不动就拿这场危机来批判美国人啊，可以说这场危机的后遗症一直影响到了现在的美委关系。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场危机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在这事儿上美国人真的对不起委内瑞拉人吗？说起来，这个委内瑞拉危机始于委内瑞拉和邻国英属圭亚那啊，也就是今天圭亚那的领土争端。自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后，欧洲人就开始积极开发新大陆。到了19世纪，这南美洲基本上就是西班牙、葡萄牙、英法和等国的势力范围了。到了1830年，委内瑞拉摆脱了西班牙人的统治，独立建国啊。当时委内瑞拉和隔壁圭亚那接壤的地方还是没有开发的原始森林，于是双方开始商量这个边界问题啊。委内瑞拉人觉得之前荷兰人的势力范围最西，就到这个埃塞奎伯河东岸啊，所以两国就应该划河而治。不过这时候英国人的势力已经深入了埃塞奎伯河西岸，按照先到先得实际占领的原则，英国人就是不认委内瑞拉的划河而治方案，所以这事儿就这么一直拖着。结果到了1835年，地理学家肖恩伯克对埃塞奎伯河以西进行了一番勘测啊，并给了英属圭亚那总督一份研究报告和地图。肖恩伯克擅自画了一条边界线，把河西的大片土地划给了圭亚那，这就是所谓的肖恩伯克线。于是到了1841年，英国人就拿着这条肖恩伯克线来说事儿。不过这时候委内瑞拉还没有和英国人翻脸。1850年，两国还达成了一致，两国相信后人的智慧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阶段不对这个争议区进行开发，基本实现了搁置争议。可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新的问题出现了啊，在埃塞奎伯争议地区发现了很大的金矿，再加上附近的奥里诺科河航运业逐渐发达，所以为了争夺对奥里诺科河口的控制权，英委两国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有明晃晃的利益在其中，是吧？这一下两边全都放弃了搁置争议，拒绝发扬风格，转而全力争取这片土地的管辖权。英国政府与委内瑞拉政府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1886年谈判破裂，英国政府单方面宣布肖恩伯克线就是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之间的边界线，并且两国还于同一年中断了外交关系。在当时大英帝国的实力有目共睹，是吧？面对这么一个世界霸主，委内瑞拉自身必然是无力抵抗的。委内瑞拉政府也明白，如果想要在这次外交拉锯中获得胜利，就不能只搞一些面子工程，比如像川普那样把人赶出总统府不管午饭， 或者是像萨哈夫那样开新闻发布会对着美国骂街等等，这些行径除了能忽悠老百姓之外，对国家利益没有任何好处，是吧？那么怎么才能在和这个世界霸主的外交中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是吧？对此，这个委内瑞拉人啊想到了一个驱虎吞狼之计啊，也就是说可以让美国人过来干预此事。正好当时的美国人也讨厌英国人，再加上这个美国政府主张门罗主义，扯着嗓子到处喊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是吧？所以这委内瑞拉自然就把美国人当成了大救星。甚至自打和英国人谈判开始，委内瑞拉就一直向美国人通报谈判的情况，希望美国人能出面调解。当时的美国人把美洲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现如今英国人要在美国人的后花园里撒尿占地盘，委内瑞拉认为美国人自然不可能会袖手旁观的，对吧？结果让委内瑞拉人没想到的是，美国人还真就袖手旁观了。因为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还处在南北战争的恢复期，南方有一大堆的问题等着去解决，所以美国政府没有太多精力操心海外的事儿。直到1888年，美国政府才对委内瑞拉的问题开始上心啊！当时众议院还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美国政府谨慎处理这个问题。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布莱恩啊，他被称为是泛美主义先驱，有明显的反英倾向。但是对于这件事儿，他也表示需要小心为上，指示美国驻外使节不得对此事发表任何观点，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等到1893年，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后，一切都变了。首先是美国人发现英国人对领土的野心不减，他们不仅按照肖恩伯克线把埃塞奎伯地区纳入囊中，而且还越过这条分界线，不断地在其他地区建立定居点。作为前殖民地，美国人对英国人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如今英国人的这番作为更是加重了美国人的危机感。有些人就认为，如果现在还不去干预委内瑞拉阻止英国人，那英国早晚会把美国挤出整个南美洲。另外，对于当时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来说啊，委内瑞拉和英国人的领土问题不仅牵扯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还有他本人的政治利益。他这届政府一上台，就因为坚持不兼并夏威夷，得罪了大多数扩张主义者，然后在拉美问题上也这么的小心翼翼，又被人攻击为亲英。更有甚者，反对派还把克利夫兰的货币和关税政策也贴上了亲英的标签。原来克利夫兰是金本位的坚定支持者啊，这个金本位呢，也就是说货币必须以黄金作为价值基础，所以在1893年他顶住压力废除了谢尔曼购银法，因为这项法律是要求政府大量的购买白银。这么一来，克利夫兰就被支持白银的反对派一顿输出，说总统这么搞就是为了舔东海岸的资本家的屁股。然后这个克利夫兰主张降低关税，这个行为在反对派的眼里又是跪舔英国佬的自由贸易。一来二去，克利夫兰简直成了美国的胡锡进，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鸽派或是鹰派，都能朝他吐两口唾沫，是吧？在这种情况下，克利夫兰政府就急需用强势的外交来挽回支持率，回击那些反对者。于是乎1895年5月，随着克利夫兰政府的温和派国务卿格雷沙姆去世，总统大人紧急任命司法部长奥尔尼成为新的国务卿。这个奥尔尼是个有名的暴脾气，由这样一个人来主事，美国就迅速介入了委内瑞拉危机，开始和英国直接对抗。奥尔尼先是写了一份长达20页的照会发给英国政府啊，这个照会强调，按照美国的基本国策门罗主义，我美国在美洲是有主导地位的，我是美洲的老大，现在有了领土争端，那么就需要由我来当这个仲裁者。奥尔尼甚至放出狠话说，甭说按照我们的门罗主义了，就算是按照国际法，你们英国人敢入侵委内瑞拉的领土，就等于侵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我们美国政府当然有权利管这事儿。对于这篇20多页战狼味十足的照会，克利夫兰总统是赞不绝口，猛夸奥尔尼啊，爱卿的照会有理有据，字字珠玑，狠狠打击了英国佬的嚣张气焰。当时收到美国人照会的英国大使气得跳脚， 在办公室大骂美国老算老几，还敢来掺和我大英帝国的事儿。在发泄完情绪之余，英国人为了展示自己傲慢的贵族传统，他们故意拖了几个月才发出回复。而这份回复呢，也充分体现了英国人的精明。英国人先是给美国人戴了高帽，说这个门罗总统的门罗主义是伟大政治家才能提出来的伟大政策，有必要被尊重。但是话锋一转，说国际法是需要建立在各国都同意的基础之上的啊，所以无论多伟大的国家，多伟大的政客，都不能随便把自己的政策作为国际法来使用。意思就是说，我们英国人不认你那个什么狗屁门罗主义，你在我这儿扯这个东西没用。最后英国人还酸溜溜的嘲讽美国人，说既然美国这么喜欢仲裁别人的外交争端，那么请问如果现在英国来仲裁美国和墨西哥的领土问题，不知道美国人是否同意。当时美国通过战争获得了大量的墨西哥领土，谁要是评价这些领土的合法性，那等于是碰了美国的逆鳞。拖了这么长时间，得到的是这样一份答复，是吧？奥尔尼那暴脾气怎么可能受得了？于是乎，他连夜起草了一份总统对国会的特别咨文，语气特别严厉，跟讨贼檄文差不多。美国人的逻辑是，我又不是要在全球挑战你英国的霸权，是吧？现在这是我家门口，美洲的事情我做主，这是之前的门罗主义都宣布过的，甭管你们来文的还是来武的，我都敢应战，是吧？这是美国这个新崛起的大国直接对大英帝国的公开挑战。克利夫兰总统在国会宣读奥尔尼的讨贼檄文时，获得了参众两院的热烈鼓掌啊！要知道这可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这个美国参议院按照传统是不允许鼓掌的，可见两党对强硬外交的一致支持。美国的国内舆论一下子就被点燃了，很快美国社会的街头巷尾都在谈论和英国的战争，甚至一些内战老兵还向陆军部写信请战，说宁可美国不开花也要帮委内瑞拉，宁可美国遍地坟也要去打英国人。还有一些爱国企业家放出豪言说，要是打英格兰，我至少捐5000万美元，公司账上永远有这个钱啊！甚至组织自己的员工穿上独立战争时期的军装上街游行。对于一些从传统上就以反英著称的群体，比如爱尔兰裔美国人，更是倍感振奋。因为加拿大那时候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美国的民间组织全国爱尔兰人联盟，甚至向政府保证说，只待总司令一声令下，俺们就能提供10万人以征服加拿大。一时间英美两国似乎走到了战争的边缘。面对美国社会的群情激愤，英国政府一时间也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楚是否真的要跟美国人打仗。关键时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保持了政治家应有的冷静。这位爷当时已经65岁，已经两次担任过英国首相和外相，在外交方面的经验非常老辣，甚至能和德国首相俾斯麦掰掰腕子。他让手下搜集了一份美英两国军事力量的对比资料，发现美国海军只有2艘2级战列舰，大小巡洋舰总共只有12艘，而英国皇家海军的主力战列舰就有44艘，还有41艘巡洋舰。也就是说，这时候美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才刚开始，就这点船还不够英国皇家海军吃一顿的。所以索尔兹伯里就断定，这样的实力差距，美国人就算吃了再多的6味地黄丸，也没办法对英国开战。既然美国人没有开战的本事，那英国就没必要向他们妥协了，是吧？现在唯有把事情继续拖下去，那么先熬不住的一定是美国人，这样英国人就可以占据主动权了。事情呢，也正如索尔兹伯里预料的那样，过了几个月，美国政府完全没有下一步动作的打算，反而被之前唱的高调搞得有些骑虎难下。就当两国还在为此事僵持的时候，国际局势给美国人提供了转机啊！当时英国在南非殖民地的布尔人拉起反旗，建立起了德兰士瓦共和国。结果德兰士瓦的当地政府对于留在当地的英国人大搞区别对待啊，不仅收这些英国人的高额税，还限制这些人的经济活动，这就让德兰士瓦和英国的关系迅速恶化。到了1895年12月28日，当地一个矿产公司的高管詹姆森就带了500多人，准备武装颠覆德兰士瓦政府。结果 没到一个礼拜，这支英国人的武装就被当地警方剿灭了。按说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武装冲突，是吧？如果没人重视的话，过几天可能就全忘了。可是架不住欧洲大陆上有个傻缺的德国国王叫威廉二世，是吧？按照原来俾斯麦给德国定下的外交战略来说，德国就是要和英国搞好关系，然后孤立法国人，别让法俄两头毒死德国。结果这威廉二世上台后，不仅让俾斯麦退休养老颐养天年，还扭头就废了老首相的对外政策，开始严格贯彻自己的反英政策，一切行为不求让德国获得国家利益，只求能让英国人觉得不爽啊！现在英国在布尔战场吃了瘪，威廉二世自然是不会放弃这样一个能给英国人添恶心的机会的，是吧？于是威廉二世兴冲冲的给布尔共和国总统克鲁格发去贺电啊，说你们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就狠狠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我向您表示由衷的祝贺。这下子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这个性质呢就跟美国世贸大厦被撞了然后萨达姆给本拉登发祝贺差不多。此等行为自然是得到了一系列正常国家的谴责，其中就包括美国。而对于英国人来说，这时候如果要和德美还有布尔人打起来啊，就算是日不落帝国也会力不从心。所以和这事儿相比，圭亚那的边界问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是吧？就这样，美英友好全靠德国。由于威廉二世的205作风，让美英化解了过去几个月的尴尬局面，大家重新坐在了谈判桌上解决问题。接下来的谈判要比预想的顺利，美国人没有打英国的本事，英国也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布尔战争上，所以双方都做出了很多妥协。英国同意把整个争议的地区交给美国人当仲裁，而美国呢也答应尽量满足英国的条件。于是这场委内瑞拉危机宣告结束。接下来从1896年11月到1899年10月，美国终于仲裁出了结果啊，两国的新边界基本上还是按照肖恩伯克线来画。最后埃塞奎波地区大约有 90% 的土地判给了英国啊，而委内瑞拉仅仅获得了 10% 的土地。这个结局美英都把它当作是外交胜利，英国拿到了实际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是吧？而英国人默许了美国主导之下的仲裁，事实上也承认了美国在美洲的特殊地位，是吧？所以对美国人来说，这也是一场外交胜利。不过当时的委内瑞拉政府对这个仲裁结果非常不满意啊，本来是想拿下整个埃塞奎博的，最后就拿到这么点儿。于是当时的委内瑞拉外长何塞·安德拉德就说，这个仲裁就是政治媾和的产物，委内瑞拉政府不承认，委内瑞拉人民也不承认。但是苦于没有证据，在这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委内瑞拉一直对这事儿耿耿于怀。直到1949年，一个美国人给了委内瑞拉政府一个名叫马莱特·普雷沃斯特的人写的备忘录。这人呢参与了当年的仲裁过程，然后在备忘录里委内瑞拉人找到了美英合伙欺负人的证据。一时激起千层浪，这份备忘录给了委内瑞拉民间和官方拿回领土的底气，甚至当时的委内瑞拉政府开始计划入侵圭亚那、埃塞奎博。结果后来委内瑞拉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事儿也就泡汤了。进入21世纪后，委内瑞拉迎来了查韦斯统治时期，查韦斯对这块自古以来的领土也是念念不忘。不过查韦斯把埃塞奎博当作美帝国主义挑拨拉美国家内斗的工具啊，他反复强调拉美国家应该团结一致对抗美国。而且查韦斯的政治导师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还劝他要和圭亚那搞好关系，别一上头就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是吧？你要敢这么干，美国人就敢出兵。于是查韦斯主动搁置领土争议，大力推动与圭亚那的友好关系。不过查韦斯在国内大搞国营大法好、免费福利庙的政策，让委内瑞拉面临着通货膨胀、物资短缺、人民生活困苦的问题，甚至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当时靠着委内瑞拉的石油，国际油价一路走高，这委内瑞拉人的日子还能咬牙撑过去。可是到了查韦斯去世的第二年，国际油价就暴跌啊，所以马杜罗接手的委内瑞拉财政瞬间崩溃。 正好在15年的时候，埃塞奎伯地区发现了130亿桶的石油储量啊，这个发现对于圭亚那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随着石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圭亚那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均 GDP 暴涨了4倍。然而这个消息呢，却让马杜罗心急如焚。在他看来，委内瑞拉陷入了经济困境，而圭亚那却因为石油吃得满嘴流油，所以马杜罗的心中充满了不甘和愤怒。于是乎，马杜罗就旧事重提，宣称埃塞奎伯自古以来就是委内瑞拉的领土，正好可以用埃塞奎伯这块来填窟窿。于是2023年，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府发起收复领土的公投。在这次公投中，马杜罗号称 95% 的人支持武力解决，但实际上支持率很低，估计只有 10% 至 20%、国内的反对派普遍抵制，也就是说这公投的结果基本代表不了国内民意。而且对于这件事儿，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就算是想干预也有几分理亏在里面，是吧？毕竟100多年前美国确实有对不住委内瑞拉的事情在先。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便是委内瑞拉真的获得了埃塞奎伯的石油，他们也无法解决现有的问题，是吧？因为他们的问题是经济制度导致的，而不是因为缺少石油导致的。委内瑞拉本来是南美洲的一个产油国，查韦斯上台后开始疯狂国有化，把油田、发电厂、谷物公司、运输、通信等等等等全都国有化，让委内瑞拉一下子变成了国家最大、市场最小的经济体。委内瑞拉的问题本来就是产业单一，而查韦斯把它升级成了国家掌控一切，而一切仍然只靠石油，所以随着油价下降，国家也随之堕落。对于正常国家来说，油价下跌是困难的，但是对于委内瑞拉来说，油价下跌就是灭顶之灾。马杜罗没有改革，没有减补贴，没有恢复生产，而是选择继续印钞，这就让委内瑞拉的货币进一步崩溃，经济进一步陷入危机，甚至于委内瑞拉的钞票面值都不如打印钞票的这张纸值钱啊！工资发放的当天，全城的超市都被挤爆了，因为货币一会儿一个价，这会儿要是不去买东西，那么能买两瓶煤油的钱，到了第二天可能就只能买两瓶醋了。这个委内瑞拉的例子也证明了，只要不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做事，甭管是坐拥金山还是银山，也终究会有崩溃的那天。面对来自美国的军事压力，我有理由相信马杜罗可以不惊慌，毕竟还有那么多喊口号愿意支持马杜罗的人，是吧？可是面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如果再不解决，马杜罗就该惊慌了，毕竟喊口号也是要给钱的，如果不把肚子填饱，他们也没有力气喊口号，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